aux États-Unis avec un vrai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临时生活，
我是拉芳，
我是阿拉。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阳光开朗美少女，和我们分享一个她曾经深度去旅游过的非常喜欢的国家——土耳其。没去过土耳其的人，第一印象都会觉得非常浪漫。那这个国家实际上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小西。
大家好。
如果土耳其是浪漫，那法国和意大利可咋办呀？
那首歌不是那么唱的吗？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他可能就是误导吧。
那小西，你去到那边就对他的整体印象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去到土耳其，我感觉土耳其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比较热情的国家，因为我属于是深度游，我们是住了14晚，然后15天，当时我们是一共去了7个城市，然后2天就会换一个城市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以说算是都玩了一下。然后在我看来呢，这个城市其实是还是很强烈的有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就它真的属于是一种古城的感觉，无论是它的海岛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些比如说番红花城啊这种古城也好，它其实都是有一种很深的文化底蕴的感觉在的。对，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快速发展的城市，然后居民的生活也都是很慢节奏的。对，在土耳其的人，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比较热情。就比方说，因为这次旅游是我跟我的妈妈一起去的，然后因为我跟我妈是属于那边的语言不通，所以带上了几个她的好闺蜜，然后她的闺蜜又带上了几个他们的孩子，我们一共大概是8个人，形成了一个互相熟识的小团。然后这样子8个人，然后去那边包车啊，包括当地的导游带着，然后这样子我们8个人一起去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多次，比如说他们那边的人是很喜欢跟中国人合照的，就是基本上发现你就是会上来主动的跟你打招呼啊，然后非常热情。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公园，然后在那个公园有一家人，就是妈妈爸爸孩子正在那边就是类似于烧烤露营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就从他们旁边路过，就看了一眼，然后那一家人立刻就把我们邀请过去，说哎，来吃烤肉，就这个意思，就是非常的热情，然后每个人都是那种很 nice， 然后很善意的，给我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其他的几个国家，没有说让我感觉到任何一个国家会有如此的热情吧，有一种奔放的感觉。
那如果他们跟你们照了相，然后那个照片他们是会自己留着吗？
这个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当时去费特西耶，然后费特西耶呢它是一个海岛，然后这个岛其实它就是很漂亮很漂亮，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当时我们在岛上，因为土耳其那边信奉伊斯兰教，然后它是很多的场合都是需要戴头巾的，还是当时在海边我们就看到一群类似于修女，应该是就是我不知道在伊斯兰教里面叫什么，反正他们每个人都是那种裹的严严实实的头巾，然后在海边所有的人穿着黑袍子，然后裹着黑头巾，就感觉密不透风，只露出了半张脸。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在海边4、5个女孩子跳得很高，然后让我跟我妈妈让我们给她拍照，然后后来我们还跟她合照，然后给了我们她的邮箱，最后让我们发到她的邮箱里。就这个体验让我感觉非常新奇。对，就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可能像是这种类似于神职工作者啊，一般可能都是比较严肃和不苟言笑的。但是这一帮女孩子，她们也很年轻，大概也就18、19岁的年纪。我们用英语简单沟通了一下，但是她们的那种对生活的热忱啊，就并没有说被她们这种属于宗教信仰的一种禁锢吧，然后给囚禁住。其实她们还是很外放的表达出来了，在她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因为我每次如果和长辈一起旅游， 十有八九是会有很多矛盾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和你妈妈或者妈妈的朋友之类的有一些大家就是合不来，或者说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
哎呀，艾拉，你可是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全程呢，我妈妈跟我的旅游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呢是属于一个闲庭信步的这么一个就是旅游方式，我属于喜欢那种度假风，然后就一觉睡到个什么十点十一点，然后起来慢悠悠的吃饭，然后去逛一逛。但我妈属于是完全的特种兵旅游，就一天要逛三四个四五个景点。而且我妈是一个什么，她特别特别的酷爱拍照，然后她那个酷爱拍照的已经超出常人的范畴了。她会在比如说一个寺庙这种地方，但是寺庙是不能拍照的，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去这种索菲亚大教堂啊，什么这种壁画的这种博物馆，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拍整整四五个小时，就全程一直在拍照，不跟我有任何的交流。
那你妈听起来真的很有活力。
对，因为我妈是去过大概，她喜欢独自一个人去旅游，也不会觉得无聊。她一个人去过大概几十个国家，她可能一共去过的国家有六七十个了吧。对，所以他是比较享受这种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深度游的感觉。但我是一个不喜欢拍照的人，其实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我会更想要去体验一下我当时的感受啊，然后包括那边的人文风光，我会希望记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拍的照基本上到一个地方我就拍一张好意思一下就 OK 了，不会说狂拍。对，
我觉得你妈的那些朋友也挺有耐心的。其实我跟你的风格差不多，我也是比较潦草拍照呀，我比较喜欢就是活在当下，就去体验那个风景。然后如果我有朋友他们就是稍稍拍一拍还可以，如果要拍很多的话我可能就会有点抓狂。
对的，这个就是这个旅伴还是很重要。但是我当时也很幸运，因为不是就是几个家长，一共是四个家长算上我妈妈，然后也有四个孩子，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都是可能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但是这两个小孩都非常的乖，然后还有一个比我年纪大，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十九岁，然后这个姐姐是大概二十一，他是在法国然后读艺术的，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然后很能跟我玩到一块儿去的一个姐姐。所以我当时其实发现我妈的这个特征以后，我当时就去跟这个姐姐，我们俩比如说聊聊天啊，然后一起去跑去别的地方去，比如说这个也是附近，但是我们俩就会偷偷跑去附近的地方，然后去进行一些我们两个自己的活动。
嗯，那还挺好的，要是只有你跟你妈可能你俩就有点不太匹配。
对对对，其实还是有过那么几次小争执，但是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妈每天都是六七点就要起来开始玩，我困死了快，后来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互相妥协，基本上是八点，每天八点起。
刚小西提到拍照这个点，我也是特别有共鸣，因为上个周刚刚跟我家里边人出去旅游了一趟，然后就发现拍照这个事儿真的让人特别抓狂，他们就恨不得一分钟要拍八百张照片，然后还不够，我就很费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我很费解，他们哪来这么大的储存空间呢？因为我的 iPhone 最近又让我升级那个储存空间。
我知道，一边拍一边删。
对。哎，拉芳的这个说的这是正解。就我妈她有那种做影集的习惯，然后她会对她会把这些所有的照片然后做成一个影集，就是那种视频的，比如发在她的那个微信的视频号里啊什么的，然后她就把那些照片全删了，只保留这个影集在社交平台上。
大家的习惯就是长辈的习惯这么统一吗？
那他们需要修图吗？还是直接用什么美图软件开始照？
应该是有什么 APP 吧，可以直接导入照片，它给你生成一个滚动播放的相册之类。
对，我妈妈她是属于那种亲力亲为型，她经常做一个相册，出去旅游然后做一个相册可能要花上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去做，她做的就很精美的那种，就是不愿意用这种 APP 然后自己一点一点的弄。
这是升级版的。
妈是一个负责任的 Vlogger。
对，他很享受这种过程，很神奇。
我还有一点想问，因为你们这次其实挺多人组了个自己的小团过去自由行嘛，那你觉得土耳其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安全系数足够高，然后可以让你很放心的一个人去那边好好的游玩？
嗯，说到安全系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从我那次的旅行上来看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安全系数很高的，因为当地的人他们比如说我们去大巴扎，就是他们那边的一种集市，然后去买东西啊，包括我们去吃饭啊，然后出海等等，就一系列活动的过程中，这半个月的时间让我感觉到都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也跟你们讲，就是我会跟那个姐姐，可能我们俩会单独去玩，比如我们当时出海的时候在费特西耶，然后出海的时候我们从那个海岛上下来，就是从船上下来以后，我们俩自己会跑到那个海岛上去玩，其实是没有大人跟着，然后那个地方也比较偏僻，可能会有一些当地的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不会用那种比如说很让你女性不适的眼光去打量你啊，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穿比基尼嘛在海边，但是大家就会很像朋友一样跟你坐下来聊聊啊，然后去怎么样，就是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但是我在想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其实也是因为我是跟毕竟是跟家长，然后很多的人认识的人一起出去玩的，所以会没有这种顾虑，也会比较自由一些。嗯，但是我在想，就是当时我们记得我当时去的那一年是2019年吧，然后那会儿土耳其好像在内战，然后他们那个首都我们就没有去，叫安卡拉，然后说那个地方在内战，好像是在跟叙利亚打仗吧还是怎么样，虽然我们没有直观的感受到，但是就是当时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们讲，听着还挺吓人的。对，
那你们还挺勇的。
对，就是他不是那种很严重的，就是说哇有很多兵器真的打起来，那倒也没有。对，可能就是不好说，不知道是什么战斗，也是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们讲的。
我知道那个拉芳你最近也要去出国旅游，所以我挺想问你俩，如果你们要计划一趟出国旅行，你们会怎么规划你们的行程，就是比较佛系还是安排的很满，做攻略有什么心得吗？
我就是一个不太会很认真做攻略的人，我做攻略全部来自于小红书，所以经常翻车，就你们也知道的，小红书是翻车率很高的就是什么所谓的网红景点，然后我会选几个我会比较想要去的，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好评率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我基本不会去做比如说几点到几点我们去哪儿啊，几点到几点，我就是先到了以后，然后从我小红书上收藏的那几个地方入手，选一下研究一下线路，就怎么样从这儿到那儿会更近，一般就是这样。因为我去旅行的话，我的一天基本上是从11点才开始醒来，然后化妆吃早饭，这就到12点多了，所以出发的时候一般已经是大中午了。但是我们跟妈妈那辈儿的可能有一些不同，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去晚上的时候享受一些夜生活，比如说哎，当地咱们小酌一杯，或者说对吧，比如跟朋友去旅行啊，咱们喝点小酒然后之类的，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去哪个哪个景点，这个我可能觉得一般般，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强，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那种人文风情吧，对，我会比较喜欢。
嗯，
我觉得小酌一杯的环节非常不错。
小酌一杯，你在哪儿不能小酌一杯？
那不一样，就是你要深度享受当地的那种氛围。
对的对的。
然后你呢，你咋做攻略？
像国外这种我就会比较偏重于参考 Airbnb 上面各地游客写的一些体验，就他们无论是在一个地方住宿呀，还是去当地某个景点游玩，然后就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玩完之后给他打个星，然后写一段自己的经历，我就会看一看他们实际上感受是怎么样。然后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会找一些翻译过来叫地陪，可能会找一些 local people 来和我去街上走一走呀，顺便可以问他们一些当地的历史文化啊，还有一些生活故事之类的。
明白了。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首歌，或者说大家对土耳其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去了那儿可能你要体验的一个项目就是热气球。那小溪你有没有去体验这个项目？
那我肯定是必然体验了热气球。当时我们是住在一个酒店，那个酒店叫洞穴酒店，然后它是一个很有设计感，反正就是像住在洞里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但是那个酒店它有一个二层的露台，特别漂亮，每一天那个露台那儿都能看见每天早上升起来的热气球，所以当时我们会大概四五点就起床去看热气球，因为热气球是要在很早的时候去飞的。然后这是我当时还没有坐热气球的时候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太美了，就是十几个热气球同时从那个空中升起在远处，然后还有群山，就那种感觉给我的震撼很大。对，然后后来真正的去坐热气球呢，当时是比较累的，因为要很早很早就爬起来，要坐很久的车开到山那边去坐热气球。但热气球其实在真正坐的过程之中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的。对，
不够刺激吗？
对，就是它没有任何刺激的感觉，完全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失重感啊，或者说上升下降都不会让你有什么颠簸的感觉，就跟坐飞机似的，当时的感觉是只是露天飞机。
嗯，那全程大概多长时间？它会升很高吗？
嗯，它会升的不会特别高，但是还是蛮高，就是嗯，我想想几十米是有的，但是它不会敢往上升很高，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安全。因为热气球它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会不会毕竟是靠火啊之类的，会不会觉得不安全。但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国际的这个航空什么局，它发过一个报道，就说热气球是最安全的飞行器之一，所以说它的安全系数其实是很高的，无论是中老年人坐上都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对，唯一的可能就是它那个火烤的实在是太热了，真的是热气球。
它竟然是一个最安全的飞行器之一，我潜意识里还总觉得它算是某种就是比较危险系数没有那么高的极限运动之一。我见很多报道都说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很精确的控制它的降落还是什么的。
对，它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安全，其实百分之百安全的飞行器是不存在的。当时去之前也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就觉得就感觉不是很，毕竟是人为操控，然后又这个需要火啊，这种感觉很原始，就并没有像飞机那种就都是很机械化的东西。但是我当时下来以后我去查了一下，确实是它就是被誉为最安全的飞行器之一。
那会有工作人员跟你们一起吗？还是说你们会穿一些安全服呀之类的东西？
啊，对的，我们会穿安全服，但我具体有一些忘了我们当时穿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穿的那个安全服其实它不是那种就是防止你跌落啊或者之类的安全服，更多的是保护你，避免你被火烤到的那种安全服。因为它那个火，首先这热气球的篮子真的蛮小的，然后我们大概是十个人左右就挤在一个框里，八九个总是有的。然后工作人员当然会跟着一起上，因为他有需要操控啊怎么怎么样，是一定会有两个工作人员一起，当时是这样子。嗯，他会给你一个这种防止你被火烤到的衣服，但还是很热，就是会很烫感觉。
嗯，
为什么你讲热气球然后讲的最多的是被火烤，总觉得特别搞笑。
对，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在当你升到很高空的时候，你看到的那种风景其实感觉没有在底下看热气球升起的那种景象给人来的震撼。对，你只是感觉在观光，就是这种感觉，在做一个观光飞机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小溪是一个非常喜欢这种刺激性活动的选手。
是的是的，
比如什么滑翔伞呀，然后恐怖屋呀之类的。像我就是比较幸运，我就总是对他们持很怀疑的态度，我就觉得我如果参与了这个项目会不会年轻的生命就此改掉。
那你做过最刺激，你觉得最刺激的你做过的运动是什么？
做过最刺激，其实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人生中让我觉得很刺激的运动。因为我是很喜欢玩恐怖密室啊，可能玩过得有个六七十个总是有的，然后会去玩蹦极啊，包括滑翔伞这些，但其实这些都没有让我感觉到很刺激。如果说最刺激的，那就算蹦极吧。毕竟失重感是真的强。
同意。
对的。
拉芳你呢？最刺激是啥？躺在床上看手机。
一个人去越南呀。
十分钟的鬼片我觉得已经很刺激了。
那也看啥鬼片，有那种他可能什么尸体特别特别可怕特别恶心的那种。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从那儿之后我人生中再也没有看过鬼片。
好的，我们再次聊回土耳其。那除了热气球，小西你还解锁了哪些第一次的新奇体验？
我主要说两个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刚才拉芳提到的这个滑翔伞。滑翔伞呢其实是就是我们当时在费特西耶，我要再次安利费特西耶，真的是土耳其我在这15天里去过我最喜欢，我本人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海的人，我会沉迷于去各个国家都一定要去它的海岛去看一看。所以当时费特西耶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岛，而且人还是很少的。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专做滑翔伞的地方。我当时这个滑翔伞是解锁了我的新体验，我之前在此之前没有体验过滑翔伞。它是需要你也是很早的起床，然后开很久的车去到一个悬崖，类似于那种悬崖边上，然后这种教练会在后边跟着你跑，然后你在前面跑，然后需要你去一鼓作气的很快的加速度的去从这个悬崖跑到这个悬崖的最边上，然后一跃而下，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飞起来。它是这样子的。对，但这个滑翔伞有趣的地方是它可以操控，就是它可以操控你是想玩刺激的也行，你想玩平缓的就像热气球一样也是可以的，肯定也不会像热气球那么的平缓，毕竟它还是就两个人然后暴露在空中，没有任何的装置去拖着或者之类，肯定多少会有失重感。我当时就跟教练说，我说你把恐怖
刺激的，
对，把刺激给我调满。然后他就会经常在空中，比如说他是用一个类似于拉手式的东西去操控它，然后他会把那个拉手一下子放松，然后就完全垂直的降落，就是完全失重的一个状态，然后他突然又把那个拉手提回去，你一下子就飞起来，这样子在空中，然后他会给你旋转，各种旋转啊，转圈，就跟特技表演一样，超级有趣。
哇，
嗯，我觉得滑翔伞比起蹦极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点是，其实你还是有教练跟你在一起，你可能会比较放心。但是蹦极，你真的就是把你扔到半空中，然后你完全没有任何依靠。
是的，是的，其实蹦极还是在我的认知里，还是比滑翔伞要刺激很多的。
嗯，
虽然听你讲的这种获得飞翔的能力感觉还挺浪漫的，但是我脑海里却会浮现一些画面，就是很多人背着那个滑翔伞，然后带着教练跑跑跑跑跑，跑到悬崖边，然后急刹车。
哦，这种情况特别多。其实我们当时队里面，因为我妈妈是她之前在别的国家已经做过一次滑翔伞了，所以她这次就没有再体验。她也觉得有一些对于她来说有一些刺激了，所以她只是跟着我们上去，然后看我们。对，但是其实当时有很多的人是临阵脱逃了，就是怎么都没有办法往下跑，就是没有办法从悬崖上一跃而下的那种勇气吧，还是会有一些胆怯，因为它毕竟是很高，然后会让人产生这么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也是很可以理解。
小西，你有没有去跳伞？
这个已经被列入到我的人生清单里了，我还没有体验过跳伞呢。
拉芳，你呢？你会不会体验一下这种高空活动？
跳伞对我来说还挺有吸引力的。之前有刷到一个帖子，它是在好像澳大利亚海滩的上空跳，然后你下面的视野就是一片特别清澈的海域，有点诱惑力，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像很多人一样临阵脱逃。
小西，你刚刚说的第二个体验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它这个体验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费特西耶的那个海上，我们包了一艘船，这个船蛮高的，就是那种两层的船。当时你在一层的时候，你不会感觉这个船有很高，但是当时这个船员是两个很年轻的这种肌肉男，然后比较帅气，然后当时呢，他就跟我提议说，要不要我们一起从上二层，然后从这个二层的甲板上直接跳到海里。其实当时在一层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好吧，也就几米的高度，并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真正的上到了那个二层甲板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然后两个船员，我们四个手拉手，当时要往下跳的时候，从上面往下看真的好高，就真的感觉很恐惧，那一瞬间真的是感觉挺吓人的。对，但是鼓起勇气跳下去了，然后无论你是当时我是怎么样，就是 屏住呼吸，因为我的水性还是比较好的，从小就学游泳啊，包括喜欢玩海之类，但是它还是一定会呛到，就是那种呛，就是直接海水就灌进你的整个脑子里，就是一下子很难受，但是又感觉很爽。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就是跟外国的船员然后手拉手一起跳海。
重点是船员挺帅的。
对，都是肌肉男。
那跳下去之后，然后你们要自己游回到甲板上，游到那个船上。
对，我们就是跳下去以后就游到船上就好了。哎，那个船上去很简单。
那还好。
嗯，
对，还是很安全的，毕竟人也多，那个我们八个人嘛，加上船员一共十个人。
嗯，
之前和小溪聊天的时候，他还给我提到土耳其的一点，我觉得特别神奇。他说这个国家的猫猫特别多。我之前去到过一个也是猫特别多的国家，是希腊，挺好奇土耳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那种经常走几步就会看见一只吗？
土耳其的猫的密集程度，我感觉甚至跟他们那边的人口密集程度都差不多了。就是基本上你每去一个景点都会有几十只猫，甚至上百只猫，就是这么的夸张。因为对，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去土耳其的时候，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是我事后，就是当时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去寺庙啊，包括一些在当地人，因为那边的信仰就是伊斯兰教，然后他们会是很有信仰的，包括我们去比如说类似于寺庙啊教堂这些地方都是需要戴着头巾的，我们这些属于外国人也需要戴头巾然后光着脚去进行这么一种神圣的参拜，也不许拍照。但是猫居然可以在寺庙里行走自如，会经常在这种地方神圣的地方看见很多的小动物。对，小猫小狗都会有。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会发现土耳其还有另一个别称叫猫国，但他们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喜欢猫，是因为他们那边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教义上是认为猫是一种很圣洁的动物，然后他们所敬仰的一位先知就是穆罕默德也是一位极端的爱猫者，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首先从宗教上猫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国宝的感觉了。对，然后当地人呢，他们这个政府也是非常支持这种动物保护的工作，就是他们有明确的动物保护法，然后需要明确的去禁止虐待动物，然后会有很严格的处罚措施，在各种公共的场合，包括公园啊这种机构，都会能看见有各处就是政府设置的这种猫窝狗窝，然后各种小动物的喂食点，所以动物在那个土耳其的生活我认为是相当滋润的。
我觉得对于那种想养猫养狗但是可能条件不太允许的人就比较方便了，你可以随时出门撸猫撸狗。
是的，我当时其实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猫奴，但当时我跟我妈妈生活在一起，我是没有办法养猫的，因为她当时并不是允许我养猫，而且我也当时也在上学嘛，没有时间。对于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天堂，云撸猫。
走不动路了。
他亲人吗？
对，人类完全不设防，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小动物是对人如此之亲热的。那边的猫是绝对不会避开你的抚摸的，起码在我当时15天的旅游内，没有任何一个小动物会避开我的抚摸，甚至会有很多的小动物它主动的去找你要食物也好，或者主动的去蹭你，会跟你走一大段路，就是跟着你，就是非常的信任，然后你一摸它，它就会翻着肚皮让你摸，非常信任。
好治愈啊。
太治愈了，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很治愈。
那我们就要聊到第三个关于土耳其的刻板印象，就是土耳其的冰淇淋。小溪你有去吃吗？
这个是一定会去体验一下的，因为当时在去之前的时候也在抖音上啊，包括一些社交平台上看见过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土耳其冰淇淋，他们那边人很喜欢就是捉弄一下游客。对，然后就尝试了一下，其实味道我觉得就跟普通的冰淇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那边的冰淇淋其实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一点是，它那边的冰淇淋是不添加水的，它是额外添加了一种叫蓝花根粉的东西，所以它就会使它的那种冰淇淋是非常的坚固和有弹性。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土耳其的冰淇淋是可以用来来回的比如翻倒啊，或者说拉到 2米长都不会断开，因为它的粘性很大很大。
我觉得小溪好有学习性啊，就是你不管看到什么现象或者觉得很新奇的事情，你还会去专门查一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
哦，对，因为当时我们玩的时间比较久，所以直接在那边办了一张就是类似于电话卡，就是网卡，所以就是我基本上随去一个地方，然后当时如果有什么让我觉得哎比较新奇的东西，我就会在网上直接百度。为什么呢？就是我会想要去了解，比较好奇。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它会让你更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这样你去旅游一趟可能会在你身体里面留下更多的东西。
嗯，是的。
那除了土耳其冰淇淋，有没有尝到什么其他印象比较深刻的甜点？
其实我本质上不是很爱吃甜点，基本上是不吃甜品的，所以我没有去尝试其他的甜点，但是土耳其我去尝试了它的咖啡，他那边的咖啡特别的苦，就是比咱们可能能喝到的这种美式啊，或者说之类，这种比较常见的咖啡要苦很多，它是很浓很苦的一种，像药一样。对，然后饮食方面的话，他那边的饮食在老一辈人来说是很吃不惯的，比如说我妈还有那些闺蜜们都是完全吃不惯，但对我来说还是很好吃的，因为他那边很多的烤肉，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对，因为他的美食其实专攻肉类，然后可能上了一定岁数的人他会不太喜欢吃肉了，喜欢吃一些清淡的，那土耳其就不太适合，土耳其没有什么很清淡的饮食。
那那边的物价水平怎么样？
我是4年以前去的，当时物价水平在我看来就是比中国是要便宜蛮多的。对，因为他那边用的是，我记得好像是里拉吧，然后那会儿是能换1块钱人民币能换2个里拉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们那边的物价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中国要偏低一点，但又不会说像有一些可能国家会很低，那倒也没有，我觉得可能会跟这种一些东南亚国家比较像吧。
我觉得听起来还挺宜居的。
是的，对，就是可能它贵一些的项目，就比如说像热气球、滑翔伞，这就属于一些比较贵的大型的项目，但平常生活呀、吃饭啊，包括那边的水果其实都是很便宜的，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很合理的范畴。对，肯定是比北京的物价要低。在当时
你不是总在小红书上看吗？然后你觉得小红书的推荐里边有哪些你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在土耳其去体验？
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土耳其体验的一个景点就是图兹湖。这个图兹湖呢，在小红书上是非常的漂亮，它叫做粉色图兹湖，然后又称为盐湖，因为它的那个盐的密度是很高的。我具体可能对这方面的地理知识了解不是很透彻，但是它呈现出来的也许在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它属于那种很粉的一个湖泊的这么一个形状，但在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它就已经一片没有任何的一点水了，完全的干涸的状态，只有盐，所以就像雪地一样白茫茫的一片，全都是一片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水，然后也没有任何漂亮的景色。但是我前两天因为我要知道咱们要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还去小红书上去看了一下这个图兹湖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发现在小红书上居然还有人放那个粉色的照片，这个是骗局，大家不要去。
小红书可真是，
我好像也刷到过那个湖，就是很少女。
对，它看起来就是很少女，但是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一片大盐地，就是一片大盐地。对，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就在那个盐地上拍两张照就走了，很空旷。
那还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景点吗？除了你刚才说的。
我想想，比如说棉花堡，其实这个是在小红书上也是很火的一个网红景点。但是其实棉花堡在当年对于我来说它就是如图所示，因为它那个水是那种类似于温泉水，是那种暖暖的，一点都不凉，甚至有一些热热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像那种台阶状，一层一层都是雪白的那种台阶，你在当时身处那个地方的时候是觉得很美的。对，但是 这个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去棉花堡的话，那边是不让穿任何比如袜子或者鞋，都是需要光脚踩，然后它那个岩石是非常的坚硬，基本上走下来一圈是没有办法中途返回的，它只有去程没有返程，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脚基本上 90% 的概率是会被磨红或者磨破的，还是挺疼的，一圈走下来脚是一定会很感觉很疼。对，但是它的景色是非常美的，就是温泉水，然后很漂亮，就是跟小红书上差距不大。除了这个地方呢，还有比较去过的几个都比较好，一个是蓝色清真寺，它是伊斯坦布尔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比较有宗教象征，但是它很漂亮，然后它那块还包含着很多景点，就除了这个寺庙以外，它还会有这个比如说西林街小镇啊等等的这些比较古色古香的地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地方，就是番红花城，其实它是因为盛产番红花然后被称作叫番红花城，然后当地它会保留了很多那种鄂图曼风格的建筑，然后都是一些比如说世界列入世界非遗的一些建筑，然后它的那个特色其实就是说因为它是17世纪就建造的一些老宅，但至今它仍是保存的非常完好，所以非常的古色古香，如果想要喜欢体验那种怀旧风情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打卡这个番红花城，对，是很能体会到这个人文风光的一个地方。对，
那小溪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你会再次回到土耳其去旅行吗？
我想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可能是很愿意再去旅行一遍的，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这是没有之一的，它让我感觉到既浪漫又热情，对于我这种异人来说，我是很喜欢那边这种一种风格吧，属于是它的，因为有的城市它可能是以这个严肃内敛而著称，比如说可能德国啊这些，但我会可能想要体验一下这种更多的这种奔放的这种感觉。对，
那最后再来问本期嘉宾小溪一个问题，我们也会每次问到不同的嘉宾，就是有哪一件事是你现阶段你会把它列入自己的人生清单，觉得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我觉得列入到我人生清单的一个计划，就是我打算写一本自己的书。其实我有自己写小说或者日记的习惯，我会想要在我30岁之前能够写一本书。对，
关于那方面
分享给大家，我是同时在写两个，一个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类似于日记，因为我读了很多加缪，他会有很多的自己的日记啊，包括传记啊这种形式，就是这整本书其实全部都是融合了他以碎片化的思想，但我觉得这种书其实你闲暇的时候更适合这种比较忙碌的人读，因为可能你没有时间去抽时间去完整的读下来一本书的剧情，所以这种时候这种碎片化式的它可能是几句一个空格，然后几句一段，这样子的会让你可以无论什么时候翻起这本书的时候你都能看下几段，它没有任何的剧情，其实就是也许是写给别人，也许是写给自己，就是在阐述他的一种思想啊，或者说是这种日记啊的一种形体，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写一本这样子形体的书，不一定能发，但是我就想自己写出来。对，然后可能是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我的朋友啊他们有兴趣去看的话，就是小范围的传阅一下。对对，然后还有一本就是我最近在写的一个小说，其实我写的就是类似于一个男人，然后他就是从他的家乡，然后如何一步一步，然后最终在走向一个他认为的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但最后反而导致走向了自我毁灭，走向了偏航的这么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
我有点兴趣，
写出来欢迎给我们传阅一下。
好的好的，一定会的，先给你俩看。
好的，我觉得听下来土耳其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所以希望我们都尽快把它安排上日程。那本期就这样和大家说再见啦，
拜拜，谢谢，
拜
拜，
谢谢，谢谢拉风，谢谢艾拉。
geç kaldım hesapsızca, kendi hayatımdan çaldım. Seni buldum, ben bu işten memnun kaldım. Olur mu, olmaz mı, bizi biraz zorlamaz mı? Düşünmedim